导弹防御系统与美军陆战队如果真的进驻台湾，北京的武统日程是否将进入倒计时？228事件70周年，究竟谁是元凶？历史的伤口又要如何平复？中共高调纪念228，究竟是要威慑台独，还是一种黑色幽默？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2月19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推出228事件70周年系论讨论的第一集，除了邀请历史学者为您细说228事件之外，也邀请了两岸关系和军事专家，要为您分析萨德反导系统和美军陆战队进驻台湾的可能影响。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的叶博弈，在台北为跟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那么我们在上半场讨论这个萨德系统的这个相关的军事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先请到的是在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许建宏先生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许先生您好。
东宁、博弈还有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许建宏先生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稍后下半场我们在讨论228事件的节目当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文史工作者武志章先生到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许建宏先生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女士。玉芬，欢迎您来到海峡论坛。
东宁，谢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另外通过了电话连线呢，我们也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执行主任，同时也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兼院长刘国生教授。刘院长，欢迎您来到海峡论坛。
东宁好，美国之音的朋友以及中广新闻网的朋友大家好。
好的，欢迎刘教授。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的，根据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报道，美军计划对台湾出售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而在另一方面，前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办事处的处长杨苏弟也在一场研讨会上透露， AIT 台北新址今年在内湖落成启用之后，美方将派陆战队驻守来负责安全的维护。我想先请教在厦门的刘国生院长，您的看法如何？刘教授，
目前为止那个所谓的海军陆战队进驻台湾以及萨德系统部署台湾这个消息啊，都是非官方的。我个人认为说，不排除有些人进行这方面的那个炒作放话。那么如果美方真的由官方权威性的发布要在那个所谓的 AIT 派驻海军陆战队以及那个在台湾部署萨德系统的话，这是非常严重的挑衅。那么但这不像是美方理性的作为，因为这样做的话其实他是自打嘴巴，因为特朗普刚刚承认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然后呢再去激怒中国大陆政府以及中国大陆的人民，那我想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等于说他是那个自己放弃了当时中美建交的一个三原则，就是那个撤军、废约以及断交。那么中方也将不再与美方在国际事务上进行合作，这个对于美方来说这是付不起的代价，我认为说因为这是片面的行动嘛。那美方如果采取片面的行动的话，中方也一定会采取片面的行动。那么其实对于 AIT 来说，它维持它的安全根本都没问题，这么多年来都行之有效的，有章可循。我想美方不至于无事生非。
好的。另外，刘国生教授，我看到台湾媒体访问您的时候，您的用词比较稍微严重一些。您说，如果真的美军陆战队驻台的话，台湾将会万劫不复。那刚才您的回应似乎也反映出，其实这个事件如果真的话，可能对美中关系跟两岸关系造成的严重影响。就您的预判，
对，因为这是颠覆性的影响，包括萨德系统，如果说部署台湾的话，看得到就是说，中国政府对于那个韩国方面部署萨德系统的做法。所一切的报复行动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其实韩方已经有点受不了了。那么对于台湾方面来说，他如果是同意美方在台湾部署萨德系统，只会招致更加严重的报复。
好，那您所提到的这个报复，当然说韩国这边已经有一些影响，那么如果真的萨德入台或是美军陆战队进驻台湾的话，北京方面的反制动作您认为可能是什么？有人说是可能武力统一进入议事议程，您同意这样的预判吗？
应该来说，这就是出现了极大的不确定性。那么用武力的方式当然是中国政府选择的方式之一。别忘了，中国政府、中国大陆、中国人民的力量已经不是30年前、40年前了。你这个时候片面的采取这种行动的话，对于台湾方面来说，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执行主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教授兼院长刘国生教授接受海峡论坛的访问，感谢刘教授。好的，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刚刚我们想请教在台北的徐建宏先生，刚刚刘教授也对我们做了一些相关的这个军事上的分析。那么刘教授是研究两岸问题非常权威的大陆的学者，
是。
那您怎么看这个？包括像是这个 AIT。有可能要派这个陆战队来驻守，或者是像刚刚这个萨德是更敏感的一个话题。那这些话题，包括萨德，刚刚这个刘教授也提到了，其实在韩国已经引起了中韩之间这个不小的争议了。那如果类似的情形到台湾来的话，您怎么看？有可能或者不可能，或者后续的影响？
我觉得像萨德这个比较敏感了，他可能。美国可能不会一下子就放个那么敏感的武器在台湾，因为他放到韩国，其实之前争议也很多，而且双方谈了也很久。那他就算愿意部署，台湾的政府可能也不见得敢去接受那么敏感性的武器，因为民进党现在其实也是非常希望说能够跟大陆建立一个，虽然说不会说非常紧密，但是说至少能够和平稳定的关系。那你突然之间。美国丢了一个那么敏感的武器给他，那他愿不愿意接收，敢不敢接收是一个问题。可能双方之间谈判也要谈很久。你看，南韩朴槿惠他们跟美国也是吵了好久好久这个新闻。那所以我个人觉得萨德是不会那么容易就说部署就部署来了。那另外一个，那你说陆战队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不是新的问题，这个早就已经谈很久了。那新闻其实2008年就已经在讲这件事情。那个时候的马英九政府说对美方的决定表示尊重。那陆战队来台湾其实相对没那么敏感，因为它是一个维安的体系，它也不是说是正式的驻军。那它住在台湾的数量也是一定会是比较有限，它不可能像冲绳或者是说像韩国或像日本那样子一整个部队在这边，那他的工作只是一个维安，维持 AIT 的安全，那这个是有他一定的必要性存在。那其实现在其实我相信他们其实只是一个穿制服跟不穿制服的问题，如果说他们制服是在他内部里面穿，其实没有什么大影响。那重点是说台湾能够借由美军如果他部署陆战队在台湾，台湾能得到什么回馈？比方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派驻宪兵到驻美的办事处，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更平等的一些回馈、一些交流？我觉得这个是台湾要去争取的一些外交上的一些尊严或一些好利益，这样子，我是我的一些看法。对，
好的，谢谢徐建宏先生。Tony，
好，谢谢博弈，感谢许建宏先生参与我们今晚海峡论坛的讨论。继续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刚才许建宏先生提到说，这个陆战队的东西可能敏感性没有像萨德那么高，而且是已经谈了很久的。我们知道事实上，这个杨苏弟在这个研讨会上发表这个说法的时候，您也在现场，跟我们谈谈您在现场看这个杨苏弟说这个陆战队可能驻台的第一手观察，还有没有可能会影响到原来相关的一些安排呢？
其实当时我并不觉得这是新闻哦，因为东宁这个在2008年，因为我已经报道过这个事情了。那么在2008年。最早是因为 AIT 在台北 Time 就台湾的英文台北时报上登了一则广告，他要招标工程，就是说来新建 AIT 这个大楼，其中一项就是说要建陆战队基地的这个营房。那但是 当时新闻媒体就已经报道而且炒作过，那么在立法院这个外交部长欧鸿烈还曾经被质询过回答这个问题哦，当时他们都是说乐观其成，所以他顶多就是因为现在陆战队是主要的基地是在泰国的这个南鹏的皇家空军基地，那么他要派来的最多是一个班的兵力，就是做所谓的安全防守，所以我觉得这个根本是个假议题，说这件事情很严重哦，因为第一个，美国投资了这么多的钱在台湾盖了一栋永久性的这个办公大楼，对他来讲维安，你也知道美国在国外藏了很多地方会遭受到恐怖攻击，所以配备陆战队是他的一个标准配备。那么另外就是刚刚谈到他可能不会让这些人穿着制服出来在路上走，所以说这个部分在台湾来讲你也不会看到就是说哎，美国的陆战队军队好像进驻台湾这样，因为我相信美方在这里他因为跟台湾目前为止说法还是非官方关系，他在这些细节上面他会很注意哦。那另外我同意刚刚刘教授讲的，就是说台湾是不是在这种地方是可以要求互惠对等，过去双向员曾经派过宪兵，对，但是撤掉了。那么现在来讲，美国第一个已经在他的大使馆升国旗了，新的现在的 AIT 已经在升国旗，将来可能还是继续维持这个传统。所以说，台湾在面对川普新政府的时候，是否可以要求说是一个平等互惠？第一个，让我们的双向员可以升国旗，或是我们的代表处升国旗；第二，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再把宪兵派回来？那其实这本身对于美国的军队驻回台湾这是两回事，另外萨德我觉得是一个
稍微是更严重吗？
我觉得是一个更好笑的议题，因为台湾面对的中国的军事威胁主要是短程的弹道飞弹，那么萨德基本上是一个高高空的飞弹
防御
的是洲际飞弹这样的，台湾本身没有面对，除非北韩打错了打到台湾来，或者所以说我觉得在实际的这个战略意义上来讲的话，看不出台湾有部署萨德的必要，那也没有看到台湾会把这么庞大的军事经费会去拿去用在这样一个跟台湾其实防御上并不是用在刀口或者甚至是不相关的一个问题上。
这个消息传出来就很值得玩味，刚才刘教授也提到了说，事实上他认为这个川普虽然之前跟蔡英文通话，但现在跟习近平通话表示尊重一中，应该不至于会出现这样一个安排哦。但是你怎么看这个台美军事交流台面化冲击一中呢？很快的，
他讲的是我们的一中政策，美国的一中政策就像川普他曾经在竞选期中讲的是，我们卖了那么多的武器给台湾，为什么我不能够接蔡英文的一通电话？事实上美国对台的军售从来没有停止，所以说今天他重申了对习近平重申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这个跟中国的一中原则是不一样的。是，
谢谢玉芬。那么有关于萨德反导系统和美军陆战队进驻台湾的话题呢，海峡论坛将持续的为您追踪后续的发展。不过稍后回来，海峡论坛将把焦点转向台湾的228事件70周年，究竟历史真相如何，228事件的元凶又是谁？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